我们接着来看足物已离世。足物已离世，它就是情爱在空间中的活动。情爱的活动又必然表现，必然是自我的活动与环境。所谓环境，就是彼此之间表现在环境当中。先说明到在这个地方，先说明情爱的根本，情爱根本。有人说了，情爱的根本是那个性欲，性欲就是那男女欲了。有人说，人类的一切爱都是以男女间的性爱为根本。他们认为，爱儿女、父母、朋友等，只不过是性爱的另外一个姿态了。心理学家的有一个精神分析的，什么精神分析那一派，弗洛伊德，但是他后来的新的学派有些也是。不以为然的，但是还是有人这样说嘛，弗洛伊德就是这样说了，他创了这个学派啊，这样说。但是如果以佛来说，这是不尽然的，不尽然的，因为友情可以是没有性欲的，例如欲界以上的色界无色界，那就没有性欲。例如有另外一类低等的动物，低等动物有的是自体繁殖，就是自体就会分裂了，自体分裂。成另外一个个体嘛，就是自体的分裂和繁殖，这都是没有性欲的。所以论到情爱的根本，应该是自体爱，自体爱。所以世尊说，人是最爱自己的了。有人说啊，那爱谁？我说那最爱的就是爱自己了。应该是自体爱，自体爱就是对于色心和合的有情自体。自觉或不自觉的爱着他，自觉不自觉爱着他自己嘛，所以这就是生前的生存意义。生存意义就是对自己来生存。这生存意义我们刚才注脚三十四了，特别都是几道，这个注脚三十四一跟二都引文都是跟霍华盖论的了。第一个先引到前一章的，就是跟意识时跟事实都有关系的了。第二个引文就是跟上一节有关系的，你这个文字让大家可以做前后的连结，因为爱着自己嘛，它就是一种这个的就是很深浅的这个生存意义，生存意义就最主要表现在自己嘛，自己身上。当然导师还有说到了，就是种族的繁衍的意义嘛，但最主要根源还是在自己，就生存意义就不自觉的爱着自己了。因为爱着他自己，所以他的种族要延续。自体爱又名为我爱啊，因为不自觉的，他就为什么爱着他，就认为他是我，所以自体爱就是我爱啊。这个我爱啊，这个自体爱不单单是人类啊，最低级的友情也有，只要是友情，你有这个爱，自体爱，有这个自体爱，所以他会后有爱嘛，他会后有爱。所以就是一生一生的再来，因为有后有爱，他就是招感业嘛，让业成熟了就在报。先说明情爱的根本是自体爱，我爱了。接下来只要会说到，既然有自体爱，就有间接爱，因为自体爱就是我爱，间接爱就是我所爱。就像只要一有我，必然有我所了。所以先总说有我爱，就会有我所爱。因为有了我，因为我是主宰，就是自由支配者，所以我爱的活动必然就是爱着与见解，也就是我所爱，就要主宰嘛，是吧？宰就是那个支配的，要支配的，支配谁？支配主就是自由支配，支配谁？支配，就那个就是我所了，就是我所。所以只要有我，必然就有我所。所以这个主，我就是说主宰，然后主宰就是自由支配。如果要分开来说，主就是自主了，自主就是自由，是吗？宰就能够支配他的，就自己是自主的，自己自主，自主之后又可以能够支配他，支配就是支配他人了，支配他人，所以就是我所。对于这个关于自我观摄。而从属于自我的欲求贪着，我所爱。因为关于以自我观摄， 什么叫以自我观色？就是因为有我了，什么有这个自我了，有这个我观色，要从属于我，从属于我的，因为有这个自我，所以要一切都要从属于我的这样的贪求，那就是我所爱啊，我所爱或者我间接爱。所以只要有自体爱，一定有间接爱，就好像只要有就是我爱，只要有我爱，必然有我所爱。就好像说我们只要有我见必然有我所见是一样的意思。间接爱与自体爱严密的说，就是有此必有彼，相对的分别为恶，它是虽然相对的分别为恶，这个恶呢是怎样，是相依共存的，不是不同的，不是说截然的分开，这个恶呢是这个恶相对的分别为恶，不是绝对的分别为恶，是相对的分别为恶，它是相依共存的恶啦，有此必有彼的。导师光说我与我所也是如此，就好像我必然有我所，那么只要有萨迦也见，萨迦也见就是从自己身上起的，有这个我，但是只要这个我一定有我所，只要有我一定有我所，因为我要发要去活动啊，活动对就是我所。然后说到有情存在于时间，我们说有情它是存在，它会存在哪里？时间空间。然后这个有情存在在时间中，必然会发现什么？发现为过现未的三世，对三世的爱然。而自体爱跟间接爱可以说是有情存在于空间的表现，就是导致前面说的环境，环境当中必然有自体爱就有间接爱，有我爱便有我所爱。爱着有情自体，而自体必然有相对的环境，是吗？必然有相对的环境。也就是所以即以自体自我爱为中心，不断的向外扩展。都是举一个例子啊，叫做譬喻了，譬喻如灯，灯是以柱焰，就是那个灯柱呢，焰为中心了，然后向外放射，所以使一切外物笼罩在光明当中，那就我所了，我所爱，那就间接爱。有情爱着自体，所以对关联自体的环境也爱着了。例如在家庭当中，就认为这是我的家庭，我的家庭乐着。这是我的身体，我的衣物，我的私有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国家，我的名，包括我的名义什么，我的意见等等的爱着，这都是间接爱。你看我们在这个第三章不是这样说到吗？佛法是有情人类就是根本的佛法，佛法是以有情，就是有情当中人类为根本。你看一切一切要都要对着有情的存在，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。如果一切一切的存在都要从有情的存在才能够成立其他的存在，还有它的意义。在这里，这里也看到了。所以希望我们学佛之后，对于那个知见越多的时候，我们对于我常说，对于佛法概论所常说的那几个大概念，就是一切都是对着有情的存在，一切问题都是发生在有情自己本身身上。在这里又得到一个，看又看到，只要有自体爱，一定有间接爱，所以一切问题都出现在有情自己身上。但是出现怎么样种种的问题，对吗？原来就是这些啊。这样我们就会更丰富的内容作为我们观察我们自己啊。好，有我就有我所，是吗？这本来就是缘起相依的现实哦，本来就是这样咯。所以我们有没有否定那个？有没有否定说我的家庭、我的国家？没有否定它啦，那都相对幻现的啦。包括我出家了，我们出家还要进入另外一个僧团，是吗？僧团还是一个社会了，家庭是最小的社会，是吗？这些都没有否定它了。 有没有否定他是我的亲人？没有否定啊，包括佛陀，佛陀那个父王过世了，他还去抬棺是吧？他还是去抬棺，是吧？他虽然出家了，不是有那个琉璃王，他不是要去攻打他的祖国吗？他还是坐在树下，是吧？没有否定那些了，只是说我们对这边都还在说那个情执、爱执，那在做问题的。所以修了之后，各位家庭还是要照顾，更要照顾得好，更要照顾好，跟法相应的更要照顾得好，让哦家人说哦这个修佛真好，是吧？就这样来接引家人。也许学这样导师这样的法，没有离开世间，没有离开世间出世间，所以对各位居士说法，我都最放心的说导师的法，我最放心。不会离开世间出世间的，包括我们说实相一切法空寂性都没有离开缘起法相说嘞，所以还是一样，希望我们能好好把握这样的因缘。本来这个都是有我即有我所，本来就是缘起相依的现实，但是由于情爱的爱着，想主宰，想自主，想宰他，想自主想宰他。那就自由支配，自由支配，像自主就可以说是自己啊，是吧？有这个自主，所以要去宰自想宰他，想主宰他啦，想支配他，想使以自己我观的一切从属于我，自我有关的一切从属于我，由我来支配。哦，那表现在神教是吧？的那个上帝是吧？信他。一切没问题，再怎么样都可以永生啊！不信他，你糟糕了，不信他就是不是他的了。所以神教他们是在用心灵的崇拜，他不要你去给他什么东西吃，但是因为他已经在色界天，不需要你崇拜，你拜他给他东西吃，他还嫌臭，是吧？但是他要的是什么？要的是他的信徒的心灵的崇拜。你不崇拜他，不属于他的，那麻烦。所以一切都是，所以你说，说毒贩依慢住什么？我慢，慢是自我感特重的，慢自我感特重。然而自我的自由，要在无所的无限扩展中实现呢、啊？自我的自由要支配他，但是你那无所，那你。一定要是什么无限的扩展当中去实现，就好像前面那个我那个爱啊，向未来追求的爱啊，永远是不能够满足，要无限的欲求。那在我所当中，这里说自我的自由，因为自由表现在要支配啊，要能够自主去支配啊，那要支配那我所，当然我所一定要在无限当中，无限的拓展当中去实现那自由。但是不知道了，我所观测到越多，自我所受到的牵制就越多，对吧？因为拥有它，你那个它牵制会越大越多。想占有外界以完成自我，结果变成外界的奴隶，是吗？或者有的人有的由于痛感我所的拘束，是吗？你在外界取了太多，不是现在。有的不是也是这样吗？你哦，要在追求到了，有时候要追求到了，有时候把它放开，要放不开是吗？放不开也苦了，本来还要追求不到也苦是吗？追求到了之后想放哈，也放不开是吗？哇，那也苦对吗？或者是痛感我所的拘束拘缚，想离弃我所而得自在，有人是这样啊，但是没有我所。我就是毫无内容的幻象，如果得到自由，没有我所，变得毫无内容的幻象，也没有办法自由，因为一般就是只要有我，必然有我所了。你一直往我所，一直去追求，无限的追求的时候，它会变成一个拘束我们的。啊，那时候又想要不要有我所，但是有。有我必然有我所，有我所必然要有我， 没有我所我变成幻想，这哪里的自由？那是空虚，完全没有，空虚了，空虚。所以啊，一想要离开他，但是哦，那个又要又一下子又不甘寂寞了，又要我所。从爱染出发，从爱染出发，不能够理解物、我、自、他先进的缘起现的先进。关于先进，你可以参考《葫芦二》，心跟见之间关系，心就是能变嘛，见就是受变。哎，老师说那五蕴不是四事住吗？四事住可以就是先见的一个具体的说明了。事就是那心，先驻足在那境界，境界就是那四事住。那个很大体的原则上说明，不了解物跟我、自跟他，还有心跟境之间，它就是缘起的相互幻现性，相互幻现性。不能够契合缘起事相，不能契合缘起事相，就偏移自我或偏移外境，所以造成了极端神秘的离世或庸俗的炫物。这个就是前面那个标题讲的什么逐物跟离世啊，逐物跟离世，我们看回来了。所以极端的神秘离世与庸俗的炫物，那就是逐物跟离世。这样来说的话，如果照这一句话来说，因为不能够契合缘起事相，偏移自我或偏移外境，所以造成极端的神秘离世以庸俗的炫物。这样的话，这个怎么对啊？因为它是偏移自我或偏移外境，对吗？所以造成这两类。所以那个自我偏移自我到底是什么？是哪一造成哪一端呢、啊？偏移自我，啊，偏移外境的造成，偏移外境就是逐物了，是吧？炫物嘛。啊，偏移自我呢？神秘离世，因为偏移自我，为什么会偏移自我？这个神秘离世啊，因为它神秘的啦，神秘，因为他其实他也不知道是什么神秘离世，因为他没有我什么神秘离世，所以老师给他一个他神秘啊，神秘的离世。什么叫离世啊？离开我所了，所以他偏移自我，偏移自我，神秘离世。用庸俗的训物呢，就是偏移外境，偏移我所了。偏我所就是外境，是吧？那逐物这一部分呢，我们再来这一部分就会跟那第三段的，第三段会做有关联了。其实这个就是在时间、空间还有当体上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都有关联了。那这个神秘的离世跟庸俗的俗物会跟第三段的会也有关联。等到那时候再做说明。然后说，不过这两者啦，偏移自我、偏移外境，这两者当中，自体爱更强烈了。自体爱更强烈，在某种情况之下，可以放弃外在的一切哦，力求自我的存在。哎，有个故事说了，一个商人入海财宝，遇到风浪哦，船跟那个宝都丢了，只剩下了一个人，别人替他可惜，他很亲切说：“幸好大宝未失，是吧？其他都还是小宝。”然后，但是这个大宝还在的时候啊，哦，那个船啊，那个宝都是宝，是吗？但是如果要舍弃哦，他宁可舍弃船跟那个宝啊，啊，所以他说那个幸得大宝未失，大宝未失就是人还没有淹死，所以这就是自体爱的强烈表现。进一步，看了，在某种情形之下。某种情形之下，不单单是外面可以舍弃，不单单是外面可以舍弃，只要生命不断，甚至哈自己手足耳目都可以牺牲。前面是说到外面的是吧？外面的船啊，外面的宝啊，现在说到哎，只要生命不断，不会死掉哦，手足等等都可以不要。不是有人说哎，你不截肢的话，你生命会没有哦，马上截肢。啊，平常啊，那个手不知道保护得多好的，但是一牵扯到生命不能够保存，他手脚可以不要啦，甚至耳目然后目都可以不要。就是哦，老师说就是 就连那个杀生成人舍身起义，也是觉得这个是更以自我有意义的，还是在这自我？哎，这个你看，讲到多神奇啊！一般讲的杀生成人舍身起义，也是会觉得说，这对自我更有意义，所以他愿意这样做。事先就是这样，我们去观察他。但是我们要不要杀生成人舍身起义？假设啦，我们也是愿意为了什么佛法而牺牲生命，献身生命，是吗？但是我们这个就要跟无我相应的咯，对吗？所以导师举这个例子，不是说，不是在，只是在说明他还是有那个什么我爱在这里面。杀生成人舍身起义，在世间讲上来讲，那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，是吧？就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重要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，他还是有一个自我，觉得这个自我是更有意义，我这个小我这样的牺牲会对这个小我会更有意义啊，还是出发在这里。但是他是，但是他这样的表现是对那个自我表现到好的这一面的。那如果说啊，因为自我就去杀到哦，去抢劫，那就更就不好了。那对世间呢、啊？对世间来讲，但是纵然是说做得好的这一面，杀生起成人舍身起义这一部分做得好，但是他还是依着自我，所以他只是人天善了，出不了世间。这些我们都要理解清楚了，这样才是中道的学佛。知道它相对于好，但是呢，我们也知道它的局限性在哪里。没有否定它在世间上相对的好，那都没有否定它。包括我也常说，像那德瑞莎修女够慈悲的吧？但是他终究他还是依着他上帝的名义的来看他其他的说法，我可以理解到，终究还是出发于神呢。他连那上帝他本身都还要出问题是吗？不信他就是永活了是吗？何况是他的子民，对，终究我没有否定他的慈悲，没有否定他的，他这样的慈悲是吗？一生都这样的慈悲，但是我们说他到底非常可惜的，非常可惜，而且他为他的极限性，他如果能够学到佛，啊，他就不一样了。但是很可惜，因为有可能会障碍咯，所以我们在佛法当中的无胜共法。还是稳当的啦，因为无胜共法是能够依下而起上的啦，这一点我是觉得最可贵，在三宝当中学，它不会障碍我们解脱成佛的方向，所以依下能起上，是吧？成佛之道这样说，否则啊，你说对基督徒他可能也是好人，但是他信仰上帝，他可能就会诽谤佛法，他不相信佛法。他不相信我，但是他会做一个好人，是吧？有些人都基督教徒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可能会障碍。不是导师那个，不是导师写的那个上帝还是人，那个还有关于上帝跟那个耶和华之间的关系，不是就他为什么会写这个？就是在会是讲呢，有人那个晚上啊，就是附近的那个。基督教徒送了新月旧月给导师，要给导师，你好好的看。导师就写了这两篇。后来因为上帝爱世人，这个那个基督教有反应，就是他们的有反应嘛，所以导师再说一个再讨论。你看了，所以他们送那个他不一定是坏人，他可能是好人，对吧？但是你看就会有障碍啊。所以总之啦，我是思想啦，我们一定齁要好好的去齁感受到我们这一份的幸福感，就是诶，我能够在三宝当中学佛，虽然我现在还写得不太像样，对吧？我都是一面一面的写就会更好。而且我们的学导是往完全不会有副作用的方向去学，它其实最平坦最直的那个道路。依着人间是吧？人间正行，否则你看，像他基督教，他的道德都出发于神了，所以那是神的道德了。佛法的道德是人间的道德了，佛是由人来成的了， 这些我们都要，这样我们才对，我们这个人才能够真正的自尊自重，是吗？啊，虽然我现在哈真的是哈很差劲，对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就能够在这边去自尊自重，而且这个自尊自重不会让我们傲慢，我们的自信不会让我们变成自傲傲慢的那个那个，而且哈马上那个傲慢要起来之后，也可以用佛法的正见来去面对它，是吧？那么在这里啊，对于那个情爱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面对它？它一下就来的，我们就去观察它，这都要好好的，可以让我们去理解。好，这里就要说到这个自体爱跟境界爱，如果约现在未来来说，就是四爱。哎，这个从经文就知道，哎，为什么经典要这样说啊？为什么特别？因为哦，我一直老师说，哦，原来那个因为实现的特性。我们虽然这个爱啊，在三世的旋流，爱啊，在三世旋流当中的活动啊，但是还是一直往前冲，所以就从现在到未来了，从现在到未来，叫这个四爱。那四爱就是爱后有爱，还有贪喜忌行爱，贪喜忌行的就是贪喜忌行的这个爱了，还有比比喜乐爱。等于说这前两者就是自体爱，后两者就是境界爱。前两者那自体爱呢？这个爱围绕着现在有的自体爱，那就是爱。第二个渴求未来永存的自体爱，那就是后有爱。就在解释他前面两个爱啊。第三个呢，就是那个贪喜忌行爱，是吧？就是对现有已得的境界爱了。第四个比比。喜乐爱呢，就是对于未来意求的境界爱，对未来。所以这个后两个爱都是境界爱，一个是对现在，一个是对未来。自体爱也是这样，一个是对现在，一个是对未来。这四爱就是自体爱、境界爱表现在现在、未来的形式中。所以这个就跟前面那个，我们说那个爱啊，表现在时间，也表现在空间，是吗？时间是。这个时间空间是不能够相比的啦，互相换现的，所以这个是爱表现在，就是自体爱跟间接爱表现在现在未来形式中。我们刚才说到了，爱一定有它的对象，是吧？爱，所以有自体爱跟间接爱，而这个呢，它又是在三世，因为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是三世，我们这自体也是存在在三世，是吧？我们那个境界爱，我们那我所那个一切一切法都存在在三世，所以它就表现在三世。然后在三世过程当中呢，这个四爱就表现特别表现在哪里？从现在到未来，从现在到未来，因为这时间就是一直往未来前进嘛，就是从现在往未来前进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谈到存在与否定了。存在与否定，我给大家说到，就在当体上。的活动啊，因为当体就是我们说一切一切就是缘起有三个相状，就是存在，存在在哪里？存在在时间，存在在空间。前面两个就是说明存在在时间，存在在空间。那至于存在与否定，那就在说这个存在的。所以给他说呢，当体就在有情在自体上的活动了、啊。当体就是自体，在自体上的活动了、啊。我们平常说。以为啦，平常以为爱只是占有的念处了，其实爱的意义非常深广了，不但是如此了、接下来就要说明了。先这样说了，接下来说明不是只是如此，那到底是什么？我现在就详细说明了。老师是依着三爱来说了，因为经中常说三爱，欲爱、有爱、无有爱，就依着这个来做说明，说爱不单单只是。占有的念处了，好，就先说明对这个三种爱啊，我先就是占有的爱，占有的爱，就是我们一般以为那个只是占有的，好，就占有的爱，这个三爱当中的占有的爱就是欲爱、有爱啊，欲就是无欲是吗？无欲就是色身香味触啊，就这个欲，为什么称为它欲呢？因为这个是境界啊。因为我刚才说了，就是这个境界会引动我们的什么烦恼欲，所以就称为那个五欲。因为对这个五尘的贪婪与追求是欲爱， 所以这个义爱就是对于外境，所以这个义爱五层可以就是相对来说啦，我们说境界爱跟自体爱，那就境界爱了。当然境界爱不单单是这五欲啦，但是这个五欲可以是属于境界爱所设的了，所以这个就是境界爱，就是贪着物质境界，物质境界。我们说境界爱不单单是物质境界，是吧？啊，我所我的家庭，我的家人等等，那都属于境界爱了。这里讲到五欲爱，就是五欲的爱，那是属于物质境界的爱呀、啊，物质境界的爱。这五欲乐不单单色身香味触哦，乃至于男女的性爱，都是属于五欲的爱。在注脚上九说到了。因为我们看一下注脚三九了，注脚三九，我们说五欲当中，陶师兄说到五欲中男女欲是最严重的，那为什么？那就是说男女欲也是在五欲啊，那怎么设呢？这就是以触欲为主，我们五欲当中不是有一个触吗？身香味触吗？以触欲为主设的色身香的欲行呢、啊？你看这个就是，所以说这个男女欲可以设在五欲当中了。比如那性欲啊，性欲、性爱这一部分就这样来设它了，所以才说，哎，甚至男女的性爱，这不包括在五欲，也是欲爱之一了。这是属于境界爱，是吧？境界爱不单单是这个，但是五欲呢，是属于五欲的爱呢，是属于境界的爱，也是我所的爱。那是有爱，有爱就是自体爱了，有就是存在，放的存在主要就是友情。有情，所以那三有啊，三有，我说那个三有义有色有五色有，那都或者是四有身有本有实有中有，哎，这个有都是存在呢，友情的存在，所以那属于自体爱了。有爱就是友情自体，以友情自体其爱，那就自体爱，这就是占有的爱。那另外就是否定的爱了，无有爱，这无有很难理解了，无有，所以。近人有的就因为很难理解，有人解释为繁荣欲了。繁荣欲就是那种族繁育的，是吧？或者繁荣，或者说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很繁荣。但是这个好像这个繁荣欲好像更生生不已的这个感觉，哎，他说这个很难理解，所以有人是这样解释。但是他说，这乃应该依着古代的解说。古代怎么解说？就是否定自我的爱。否定自我的爱了，这也是一种爱，但是它是什么？它也是否定自我的爱，它也是爱，它也是爱，但是它是否定自我，它不是占有咯。前面那两种爱是占有，我们一般以为那爱就是占有，它未必，它就否定自我，那不是占有自我，它要否定自我，但是它还是一种爱的，所以它还是一种爱，否定自我。凡是缘起的存在，必有它相对的矛盾性，什么情爱也不能够例外。对于什么叫做相对的矛盾性，我们接着看呢、啊、就是对于贪爱的五欲，久之又生厌离，是吧？假设你喜欢吃一个东西，是吧？吃久了、哦、有时候也不是像第一次那么新鲜感，是吧？有时候要厌离，是吧？那个流行来了、哦、追流行，流行追了一段时间要退流行，要转成一个流行，久之又生厌离，贪欲的无欲，包括男女之间不是也是这样吗？是吧？以前不是有个啊，因为不了解结合是吗？因为了解，不了解结合，因为了解又分开，种种的，反正就是喜新厌旧，喜新厌旧，有了啊，到了久了又生厌，你现在无欲啊，对于自己呢，自己身心的存在。也是一样，有时候觉得可爱热恋他，有时候又觉得讨厌，那真的很悲哀，是吧？真的很悲哀。这个又见到我们说生生不已之流，是吧？这里也会，那内容也有谈到自己。所以有时候觉得他，我们对我们这个自己呢，有时候热恋他，有时候觉得讨厌，是吧？有些人讨厌。这如一般，如印度的一般外道，大多如此，大多如此。怎样呢？也就觉得生活的苦恼是吧？还有身心的难以调治。生活的苦恼就是那个无欲啊，无欲。生活苦恼就好像，我们说开门七件事是吧？那都有关于这个五层的那个， 看成七件事，那包括哪件事情？生我的苦恼，还有身心，包括自对自己了。生我的苦恼可以说相对来说来，就是前面那个对那个见解，见解，还有包括自己身心的那一条子呢，就是包括自己身心了。因此，企图摆脱而求出离，而求出离，外道都这样。啊，中国的老子也有说，无有大患，唯无有身。哦，大患就是我这个身体哦的见解都是这样，但是这个还是爱的变相，所以叫做无有爱，话给它叫做爱，但是无有爱就要否定这个爱，还是以爱为动力的了，还是以爱为动力。这样的出世观还是制服而不能够彻底解脱的，不能彻底解脱。哎，这个三爱在经中啊，在我们佛经中又称作三求，三求就是意求、有求、犯行求。这个犯行求啊，就是修远离行，以图否定存在的意求。这个这里讲的犯行求啊，就是否定存在的意求。这就是前面讲的外道，一般的印度外道啊，摆脱求出离的。但是我们佛法要不要求出离啊？当然佛法要求出离，但是佛法这个求出离是真正的出离啊，真正的出离。因为他不是那个无有爱，反而要那个爱啊，连这无我也要超越才能够。好，所以关于这个无有爱啊，接下来就会特论了，特论哎，就是佛法的无生，无生，无生就不要生的嘛。但是佛法的无生不是那个无有爱啊。有人说佛法是否定生命反人生的，老师这样说了。这是对的，也是不对，对也是不对。那老师说，先举个例子，就好像西洋某哲学家了，某哲学说，道德的目的在于不道德。这个西洋哲学家，这个哲学家说的在于不道德，这个不道德，并不是说是杀人放火等恶行，而是说道德的究竟目的是在使人到达超越一般的道德。那不容易了，是吧？讲到这里，但是超越一般的道德，超越一般的道德，真正要超越啊，还是只有佛法？怎么才能够真正的超越？各位，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超越一般的道德？那真正的超越就要看到那个实相，然后超越就是一切法空即现，才能够真正超越。否则没有一切法空即性，就一切在有当中了。那怎么样超越？还是在有当中，在有当中，最多最多它超越就人天善。所以西洋某哲学家说到不在于不道德，他的那个不道德是超越一般的道德，但是要真正的超越它，还是要佛法的一切法空。因为一切法空才能够不执着它，不执着才能够真的超越，但是又没有否定它。佛讲的一切法空是没有破坏一切法相，它是能够超越它，那就出世间了。所以佛法说了生死，说无生也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他的说法是这样子的，但是只有佛法才能够真正超越它。一般的人生都是爱然，是他的特性。一般的人生他的特性是什么？就是爱然，这个是不完善的啦。有爱然那就不完善。情本的友情，就是友情以情为本的。情本就相对于什么？佛法是以什么为本？智。所以导师常说要以智化情，是吗？然后以智来导行。所以友情它是情本的，就含有不可避免的痛苦，避免的痛苦有不可调制的缺陷，不可调制的缺陷，所以应该透视它，超越它。所以佛法体察友情是无我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不单单要离有爱，也要离无有爱。像世间否定的，否定它，用否定的方式来 想要摆脱它，那个还是情本的啦。所以佛法给他一个叫做无有爱，他还是爱。就像我刚才说到了，我们说贪跟嗔完全是好像外表是完全不同的行动，是吗？爱、贪、爱跟嗔完全不同的行动，但是它都同样都是情本的啦，情本，当然情本，也同样都是实在感。用无明来说，它都是同样是实在感；以情爱来说，它就是情爱。所以，因为它是有实在感，好的就要拿，因为实在的，所以要拿；那不好的就要推开了，就是因为实在的，也是因为实在的好的就是什么贪着，是吗？就起贪；不好的呢就起嗔，所以都有不可避免的痛苦，也有不可调制的缺陷的，没有办法调整，没有办法调制它，因为它就是在两边徘徊的。所以世间人在修啊，是不是苦行就是乐行，是吗？所以我们说到佛法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，那是八字正道，不是苦行就是乐行，或者是在这个苦行乐行当中在摆动的过程当中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应该透视它，超越它。所以观察有情，无我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，不单单是要离开有爱，连那无有爱也要离，因为他还是爱，他还是没有彻底的了解什么无我无我所。所以佛法说无生，所以佛法说无生不是自杀了，不是消灭人生，不是消灭人生，而是什么彻底的洗革爱染为本的人生，改造成正智为本的无缺憾无缺陷的人生，就是改革它。就是我们刚才说问题出在那个爱，出在爱要改革爱呢，要怎么去改革它？不能够用无有爱来去改革它，因为无有还是一种爱，否定了爱，所以用智本智慧观察它，原来一切一切都是无我无我所，无我无我所就是没有主宰，我就是主宰，是吗？一有主宰，它就是会必然会怎么样？有自体爱就有境界爱，只要有自体爱有境界爱，必然哈，因为一切一切的法都是缘起法，情爱也是一个缘起法，有它矛盾的现象。爱不到想要爱，爱到了有时候又嫌麻烦，是吧？嫌麻烦到那个问题最大的那麻烦，到最后啊，干脆我这不要了，先不要什么？先不要我所爱，境界爱先不要，那麻烦到自己也不要了，那就是犯情求，是吗？否定的爱，无有爱。那佛法不是啊，因为那都是爱，情本。所以佛法的无我无我所，那是智本，用智慧观察到，所以智本以正智为本的无缺憾的人生。所以我们一般说那个自杀它不是必要，我们说一般世间的啦，我们说一般世间的那个自杀，它不是不想活，它是最想活的，自杀的人他是最想活的，但是他活不下去，因为越活越痛苦。为什么说他最想活？我们一般人活得很愉快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活着，是吧？我们活得很愉快啊，一天到晚很愉快，很喜欢活，但是我们有时候忘记我们自己在活了，是吧？忘记我们自己在活，比如说我在走路，也忘记我在走，但是我走得很快，是吧？也不会撞到什么东西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在走，因为太习惯了，太习惯了。那个自杀，他要活，他知道他为什么要自杀，他活不下去，但是他要活，但是他是什么？什么让他感觉到他在活，很痛苦？所以这个人真的很矛盾。他为什么感觉他存在？因为他很痛苦，所以他感觉到他死。啊，我们要活得很愉快，感觉有时候忘记自己要活了。所以人有时候真的是很奇怪，很矛盾。 不过我们一佛法这样看起来，也真的可以理解。所以那个我们可以深刻的去理解到，像自杀的人，他是感觉到火有火，但是他活得非常的痛苦，很痛苦，但是他想活的，所以他还是一种爱啊。所以他后有爱啊，他只是说他为什么想自杀，因为他现在感到痛苦的是那火。等到他死的那一刹那，我想啊，死的那一刹那他也是非常痛苦，因为后有爱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知道了，这个啊，终究要去面对它，不能够一时了事，一时没办法了事，我就可以很深刻的理解到了。而且这个会习惯性的了，我们怎么处理事情，我们就会有这个习惯性，会带到未来啊，我们很刚强的、很强硬的、很激烈的去处理一件事情，它会相续的。所以还是面对事情要解决。自杀是解决不了问题，只会更制造问题，那问题会延续到后来。就趁我们现在聊，我们要这样来理解它，这个是很极端的，一样咯，平常碰到困难的时候也是面对它，不要逃避的心态。我们当然有时候会逃避，但是我们说依着正法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要理解，逃避不是办法了，不可能就这样去解决。我们先说不理他那不一样。我说我们那逃避的心态，我们但是另外说我不理他，我用行正道，那不一样的，那是不一样的啦。那逃避是说就不敢面对，他终究还是没有办法解决。他自杀是最极端的，所以那自杀不是自杀了。而自杀他也是属于那否定的爱，是吧？否定的，但是最粗劣的，那表现出那在修行的那个也是那个的否定的爱，那还是属于否定的爱。那自杀也是属于否定的爱的，但是这个是最粗劣的，对，不像那外道那修行犯行求，但是呢，以后我看见那个还是在否定的爱，这些我们都理解清楚来哦。这个哦，对哦，这个友情在三界内啊，是我们力量最大，就是那情爱，来观察。这样无生不但是无这个生，更要无此不生，就是不单单是无生，还要无生呢、啊。所以龙树这样解说喽，无生就是生。无生等五气皆竭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般讲说，有无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是吗？这四季啊，如果说以生来讲，就是生无生，亦生亦无生，非生非无生，这是四季，是吗？啊，这个怎么五季啊？另外一季以上皆非啊，这个还不是？就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注脚42的第一个引文叫：复次一切法。所谓有法无法，有无法，有无就是亦有亦无嘛。我们讲那四句是吧，有无有无法就是亦有亦无，然后第四句就非有非无法了。舍四四句法就是前四句都舍那无啊，包括空或者是不空，或者是生灭，或者是不生不灭，同样这个五句皆解了，五句皆解。不单是有，这无际皆解，包括这个也是生，都无生是吗？就是生、无生等五际，就是生、无生、亦生、亦无生、非生非无生，包括以上皆非，就是说舍四际法了。这个还不是，这么说，这个还是落在这个五际当中，这一定要超越了，一定要超越，所以五际皆解。所以佛法讲的无生啊，无生不是像一般讲的那个像自杀否定，所以导致说否定生命那个说对也是不对的，说对要超越它，无生要超越。好，如佛以阿罗汉等，就是实现了情爱的超越了，情爱的超越。 而得到自由解脱的无生者，无生者不会再生了，不再后有了，那才真正的无生了。好，我们基本上我们把第六章就做这样的结束。至于希望了，那有些注脚了，还有一些附录，希望有因缘的时候各位就看一下。好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好，我们来回向。